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我们最近看的经卷是《约伯记》，由袁泽善牧师主讲。25讲内容，今天来到了第19讲。稍后呢，我们要学习是《约伯记》第32章、第33章这两章的经文重点。好，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节目的播出，我们来查考约伯记。今天呢是第19次的播出，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约伯记的32章第一节到33章33节，也就是第32章跟33章这两章的经文。那么主题呢是以利户的第一篇讲论。好，这个以利户呢，待会我们要稍微介绍哈，因为前面有三个朋友，以利户算是第4个出现的人。好，那前面这三个人呢已经讲过2轮到3轮了，那现在呢这个约伯讲完他自己的一个心智，或者提出一个挑战，说神啊，你到底要对我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你讲清楚说明白，因为我现在已经表明我的清白了，我甚至能够发誓赌咒，如果我不清白的话，我就罪该万死。那神，如果你不讲话，就表示默认我是对的。好，这个是约伯的之前我们谈到他的一个立足点，或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宣告。那么现在呢，以利户出现了。以利户的这一段发言到底是约伯记的原著，还是以后的人呢在外加添上去的呢，是有争论的啊。那不同的学者会持不同的立场，不过呢我们认为这段比较可能还是原著的一部分啊，因为我们相信圣经被保留下来一定有圣灵、有神的带领。好，那就是我们的立场。那我们就来看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说是以利户这个第4位啊，约伯的朋友出现了。那他的讲论这是第一篇哦，因为接下来他还讲了很多 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先看第1节到第5节，32章的1到5节，有一些经文用词呢，我们稍微来解释，并且呢，让我们能够对以利户有点认知。那这里面先讲到布西人啊，这个布西呢，原文是乌斯的弟兄啊，布西是个人名的话，他是乌斯的弟兄，这在创世纪22章21节可以看到的。那我们又知道约伯又是乌斯地人嘛，啊，这第1章第1节就看到了。那兰族啊，字义是高贵的，是高的啊，这个兰族是一个族群。还有呢，巴拉加意思是啊，神所祝福的。那以利户呢，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呢，是含有他是我的神这个意思啊。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人以约伯为有罪。意思就是说啊，约伯三个朋友没有办法反驳约伯，却又早已认定约伯有罪。这样子对话是有辱使命的啊！假设帮助约伯是神给三个朋友使命的话，那这三个朋友是没有达成目标的。那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有一个新的发言人出现了啊！以利户是以一段叙述性的散文来引介的。那有些编者呢，就将31章40节的后段的一个结论，也就是啊，约伯讲论的终了与开头的评论。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啊，他们对他评论， 他们是在二章十一节、十九章二十一节、四十二章十节当中被指名为约伯的朋友啊。那这是前后一致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呢，他们不再回答约伯。那连接起来就看到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与一个自以为意的人理论是白费唇舌的。那这个新的辩护人或者新的发言人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看三十二章的总共一开始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这个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不说话了。那现在呢，又新来第四号人物。圣经上面这样说，那时有布西人拦族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哦，他不但发言，而且是发怒啊，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啊，很有意思啊。前面三个朋友说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现在呢，因为约伯自以为意，所以这个第四个以利户就出现了啊。那也看到只有以利户介绍了他的父亲与部族的名字以及种族的成员。虽然曾经有许多的提议啊，或是不同的看法，但这些名字都没有办法获得确认，因为这些名字呢，显然是这个西闪族的，但是呢，布西同时与亚兰人跟亚拉伯人有亲戚的关系，就像乌斯地一样啊。那么因此在解释上面是蛮比较混淆的。好，我们来看经文里面，约伯记三十二章的第三节，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户的立场。他说啊，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人以约伯为有罪。那么以利户呢，第四节，以利户要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很有意思的，在这里就是敬老尊贤呢。那他前面不讲话，不表示他没有意见。他之所以不讲话，是因为你们是德高望重的。以利户十分尊重年纪大的人，虽然他内心已经非常愤慨愤怒了，但仍然要等待约伯这个三个老朋友无话可说了，他才发言。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尊重别人呢？或者我们是什么都不管，只要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再说，那就有失于这个次序跟这个真理上面的教导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户他是非常尊重的，那么但是呢，现在他真的发脾气了啊，所以用词非常强烈。接着我们来看三十二章六到七节，这一段呢是以利户陈明自己一开始尊重约伯三个年长的朋友不发言啊。那么当然年长的应该先发言啊，受高的当以智慧来教训人，这在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但真正使人有智慧的是全能者自放在人心里面的灵啊，这个灵才能使人聪明啊。这聪明意思就是说明白事理。那言外之意乃是说啊，社会上这些年高德少的人呢、啊、像好比这眼前这三个人不一定真的有智慧或明白公平啊，所以呢他们也应该要听听以利户的话。哇，这以利户也真是啊有点骄傲了啊，但他是蛮尊重老人家的，可是他现在一开始发言就说，你们这些老人家确实是有一些智慧，但是呢因为表达的不好，所以呢现在听听看我这个年纪轻的人怎么说。另外我们看到以利户让年老人先说，但却失望了啊，朋友们啊他们已经倚老卖老过了，所以呢以利户并不认为他只是要提供另外一种意见而已。那这个智的意思是知识的意思，所以呢在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以利户要提到是我有知识，不仅仅只是一些看法跟意见而已，这是属天的。好，再来我们看接下来的八到十二节，三十二章八到十二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以利户发现约伯三个朋友没有办法回答约伯的时候，内心是很激动的，于是开始发言了。那么十一节啊，三十二章十一节原文是，看哪、啊、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你们查究言语。这个意思就是说，约伯这三个朋友寻找言语来回应约伯的时候，以利户在那里等待，在聆听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论点，他们的立足点是什么，以利户都在听啊。那后面用到词句折服，是使幸福，使对方能够改正，那么这里呢也有判断者的意思。驳倒就是要回应或回答的意思，胜他原文是追赶他啊，那把它翻译成说胜过他。争辩呢啊，在原文还有排列言语、安排言语，就是说你在这个论述当中呢啊，虽然有一些举证，但是呢 啊，好像就只是一个争辩而已。惊奇是有被惊吓、被彻底破坏的意思，那指的应该是约伯三个朋友听完约伯的最终辩论之后的反应。好，你就是被这个打败了嘛？啊，你讲了老半天没有立场嘛？好，胸怀原文是肚腹啊，那把它引申到啊一种宽大的胸怀。32:19说是用新酒放在皮带中，还会继续发酵产生气体。如果把皮带封紧，就会膨胀起来，因为新皮带有能力还可以撑一下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旧皮带很快就会撑破了。但是对新皮带来讲啊，如果它的弹性不够的话，也一样会破裂的。21提到了奉承，原文是加称号，给名号，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给人家戴高帽子了啊。那不一定是奉承，有可能就是扣帽子也是啊。所以呢，这个添加罪名也算是啊用在这里面。如果用讽刺语言的话，就完全不同了啊。这是正反两面的讲法。那在这里呢，以利户指出三个人没有一个能够折服或驳倒约伯了，因此他们不能说自己有智慧，而以利户呢却自信可以回答约伯，因他觉得呢有神的智慧与他同在。哇，这以利户很有自信啊。另外呢，我们从约伯记32:15可以看到，从14的第二人称到15是变成第三人称了。这里的转变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提示出啊，以利户在这个时候是转向约伯，因为之前呢好像是对着那三个朋友来讲他们啊这个没有能力啊，不够智慧，那现在就转过来向着约伯了啊，这个有一个时态上面的一个转变。那么当他继续说话的时候呢，偶尔也会对这三个朋友来说话啊，所以我们在解释上面要稍微理解一下这当中的你们呢 啊或是他啊或什么的啊这个代名词。那以利户在这里说明自己因为无法忍受约伯三个朋友，就是没有办法驳倒约伯，所以忍不住发言了。好，这是先讲到以利户的立场。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分享跟交流。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约伯有三个朋友来陪伴他，然后要劝他悔改，因为犯错了才会受苦。但约伯说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甚至发誓赌咒说，如果我有这些错的话，我就罪该万死，但是我绝对没有做过。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第四号人物出现了啊。以利户呢在这里是比较年轻的，他也按耐不住了，但他也表达他之所以要发表言论，是因为三个朋友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或是高明的见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以利户发表他的言论。首先先讲到他不得已啊，他其实是很愿意啊这个敬老尊贤的，但是呢因为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出面了啊，还带着怒气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年轻人血气方刚啊。那但是呢他有他的立场，他也认为他很有自信，我有属天的智慧。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33:1-7，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四部分。以利户陈明自己发言的基础是诚实、正直与公平的啊。这边讲到全能者的气，这个字原文也可以翻译成灵啊。我们知道神吹出来的气就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啊，这是有点相通的。还有使我得生，就是使我存活的意思。那么33:4-6呢，这边的意思是以利户认为约伯也是人，不是罪大恶极的怪物，所以呢可以平等的来讨论啊。这以利户的立场很有意思啊，以利户这种立场从他对约伯开始所说的话便已表明出来了。我们又看见周到的一个礼貌啊，对年长的一个敬重，是朋友们一旦在辩论的火气升高以后很快就被遗忘的。但以利户接下来的啰嗦呢，却使得他负荷过重了。虽然他向约伯保证要他不用害怕什么， 但是呢，他却如此自高自大，以致摆出一副要人领情的姿态，那么无可避免的呢，破坏了他的效果。你再怎么样谦和，或是说对对方的一个尊重，但是你的口气让别人真的是受不了了啊！所以他太过声明他的诚意，不断的复述自己的话。到了第三节，他说：“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哇，你听完这个，不觉得这个人很谦卑？因为你觉得他太骄傲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他发话或者他发言的一个立足点啊，真是呢啊，诚实、正直跟公平啊。但是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33章8-11节。以利户先重述约伯的立论，约伯你说你无罪，神无故的攻击你，好，那我再讲一遍。那33章8节之前有一个然而，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好，我们稍微做说明。还有无辜的，旧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这一次，这个意义就是说无辜的不是有罪的，单纯的或干净的，虽然不是很完整，不过以利户对约伯立论的整理算是很精确的，也显出他是认真的来看待约伯的言论，或者他很专心的听到约伯你所说的了。那么在33章8-12节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户为约伯的立场啊，约伯说他自称是无罪的，他有一个公平和详尽的一个摘要。虽然你说这两个字没有出现在第9节的希伯来文当中，但是从第8节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以利户认为他是在重述他听过的约伯的话，这不是逐字的引用啊，他是做一个摘要。但是呢，无辜的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除了这里以外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问的是，以利户到底是不是公平的呢？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公平的，因为约伯一再自称是清洁而无辜的。无论如何，约伯绝对没有用这么明白的来指控神怀有敌意、不诚实或不公平。虽然约伯的用词或是他自己本身的意识呢，经常离控告神呢是非常的接近，但是呢，约伯绝对没有这样说，他只是怀疑而已啊，这要弄清楚，以至于听到的人似乎都认为说约伯讲过这种话。那么三个朋友当然认为约伯你这个乱讲神的话，这是不对的。以利户呢也跟他其他朋友一样，因着听到约伯的话而感到震惊，但是却没有掌握到要点呢，像约伯一样，所以他如此轻易的就提出答案说你错了啊。这是这个以利户呢在回答约伯之前，他除了讲到自己的立场以外呢，他先下了一个结论，认为约伯你错了。我们看到以利户说什么呢？在33章12节说，我要回答你，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所以呢，弄到最后呢，他要开始讲话之前，也先是给约伯一个答案说，你错了。那这个还有得说吗？好，我们听听看他到底继续怎么说呢？在33章12节-18节，我们看到啊，以利户说明神有保密的自由与这个启示的恩典，就是说神他有自主权，他可以不要照你的要求来回应你啊。啊，这果然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啊。那这里面呢，无理是表示不公义的啊，可以另外翻译成不公义的意思。那么13节说明以利户认为啊，约伯跟神争论的原因是因为约伯认为神不跟他讲话，而14节-18节就是陈明神常常说话啊，所以他真的也蛮有意思的啊。针对约伯的疑问，他提出反驳，你说神不说话，神一直在说话。好，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神说一次两次。意思就是说神是三番两次的在说，神没有停止过。理会呢可以翻译成说看或观察。教训呢另外解释叫做矫正啊，管教或警戒啊，不是只有教而已，还甚至呢有一些呢管理约束在里面。谋算呢是可以翻译成行为或者工作。那么死在刀下原文是经过武器啊，那经过武器那当然就没得活命了嘛啊，所以我们翻译成死在刀下。这里面呢，以利户更是洞悉了约伯对神不满的原因啊，他的理解就是约伯觉得神不向他说话。好，那你说神不说话，我就告诉你神一直在说话啊，这是这个以利户啊很精准的来回应他啊。因此他就说了神常常说话，而且举例啊， 神甚至透过梦境向人说话啊！你约伯这个是乱说的啊！你不能说神不向你说话，就表示神都不向人说话。那在33章的13节到18节呢，我们看到约伯另外一个怨言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呼求的时候啊，神没有回答。但是以利户呢，在13节的后半段说啊，他可能是引用了约伯的对话。我们看13节的经文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啊。这不是以利户的立场，应该是引用了约伯的立场。那在这里呢，14节以及后面就是以利户的一个答辩了啊。神的确说话，而且呢，神说了两次话。那这个呢，在诗篇62篇11节也提起过。我们也看创世纪41章32节就知道，约瑟呢是重复看见一个梦啊，同样的事情，他用不同的梦，其实是重复这一件事情来证明神的啊一个启示。那么以利户呢，在第15到16节承认相同的启示的媒介，就是透过梦境可以向人说话的。那我们要记得啊，约伯曾经受到梦魇的惊吓啊，他睡嘛睡不好，吃嘛吃不好，做梦呢都被吓到。那以利户相信呢，在梦境当中也会啊赐下口传的信息。这个从16节的啊这个前半段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所以开通他们的耳朵，就是说在梦境当中可以向他们说话啊。但是启示的内容呢，又是格外无趣的事。在这一切的麻烦之后呢，神所说的一切，就只是警告犯罪的危险啊，所以不要再问了，因为神的公义早就已经向人启示了。谁需要启示才发现这一点呢？那也不是约伯所要求的那种交通交流了，因为呢，翻译成死的这个动词呢，它的意义是过去的啊。李正中翻译说是过去的，那么将刀这个字改写来适合它啊，比将它取消掉要来得好。所以呢，这个经过武器就是说完全过去了啊，就是已经消灭了，比用这个死在刀下呢啊，可能还比较温和一点。但是我们和本翻译说死在刀下，这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啊不存在啊，说经过了过去的事情。好，这是这个部分的。最后我们来看33章的19节到33节这一段呢，是以利户说明神常常透过苦难说话来帮助人成长啊。那这里面几个词我们先来看，灭命的啊，那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灭命的天使，那就是啊致死的，把人杀死了。那这个13章22节呢，也曾经提过深坑灭命的。事实上灭命的他的身份并不是很清楚啊。当然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逾越节的时候有灭命的天使，那讲到天使，但是呢相对的在旧约里面来讲，或者对以色列人来讲，灭命的也可能带来的是什么？是魔鬼撒旦的死亡的权势啊。当然从大前提来看，不管是来自于魔鬼的攻击，或是呢天使的一个灭命，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啊。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魔鬼掌管生死，不是的，魔鬼没这个权利啊。最后掌管生死的一定是来自于神的主权，而只是呢啊借由魔鬼来杀害我们，或者是所谓的天使把我们命取去啊，这都不是很重要的，因为结论是死亡啊。那在早期的文献里面看到，不管是这个以色列民犹太人啊，或者说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的文学当中，他们都认为说有一些神明呢是被形容为啊带来死亡的啊，这是我们稍微解释的。再来我们看歌唱，歌唱原文是一个观看的意思。接着我们看这竟与我无异啊，在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说照应得的报应被惩罚的意思，就跟我没有什么帮助，其实就是什么被惩罚了啊，被处罚了。因此呢整句话27节说，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那在原文可以说是一个观看，那么因此呢我犯了罪，颠倒是非呢，是被照应得的报应来被惩罚啊。这是整段的啊，我们看到原文跟我们翻译本的一个对照。还有呢两次三次 前面讲过神说了一次两次，现在呢这边二十九节说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所以一次两次也好或两次三次也好，就表示次数非常的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出现，那也表示说神不是没有作为，也表示说神不是不吭声的，神不停止的向人来显示他的旨意，或者呢来显明他的作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户在这里要陈明说，神常常会用苦难或者透过病痛来向人说话，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是要人可以成长，因为呢你遭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就要学习，免得下一次再重蹈覆辙，而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才会学会离开罪恶。所以呢以利户透过这样一个立论，他要来引导约伯来思考他的苦难是不是神所谓的化妆的祝福。这个化妆的祝福常常是我们现在讲的，当时呢以利户当然没有这样讲，可是他要让约伯去体验苦难不一定跟他犯罪有关，苦难是神的主权，但是呢当神主权让苦难临到约伯你身上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想一想神要让你成长，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以利户讲的比他前面那三个朋友有智慧，真的是有智慧，但是他前面的立场真的是蛮骄傲的，他有这样一个自信。但是就他的这一段的对话当中来讲，特别是31节他呼吁说，约伯啊，你当彻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他就开始说了。那这里面讲的是说什么？你要听清楚，你要明白神其实这样子的作为，神没有跟你讲，但是事实上他跟普天下人都在讲，他没跟你说，但是他甚至连梦都可以向人说话，这里所要表达就是好好来思想，不要白白的受苦。很有意思啊，这是以利户对约伯的提醒，相信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些省思。很快的时间在这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提醒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你在约伯记当中的领受，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彼此来交流。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台头请注明真道。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新。